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继续进入新约圣经导读，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从第十一章开始呢，可以说保罗对哥林多人的劝诫呢，进入了另外的一组里面。前面十章说到前面六个难处，这些呢可以视为一组，特别是关于为人生活范围里的事。那么从十一章到十六章所对付的后五个难处呢，是另外一组，特别是关于神行政范围里的事儿，也就是说有关神的管制、神的行政的事。所以从第十一章开始，保罗首先对付的一个难处就是关于蒙头的事。那如果朋友们、弟兄姊妹们，你在教会生活里，你会看到有一些姊妹们，那他们在教会的聚会中，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会这个用一块小的方巾啊蒙在自己的头上。那这个蒙头的这个实行呢，可以说就是保罗在这个临前十一章所说到的，从这里来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实行？这有什么意义？那这就是保罗在这一章所特别提到的点。为什么这个弟兄就没有蒙头，姊妹就蒙头？我们知道在这个教会生活里并不是说好像性别不平等，好像对这个女性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对待。我们知道这个蒙头的这种实行呢，根据圣经来看，实在是有神的意义，有神的命定。在整卷圣经的一开头，创世纪里，神在造亚当的时候，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帮助者，做他的配偶。那为此呢，神才从亚当身旁拿出了一根肋骨，造了夏娃，作为亚当的帮助者，作为亚当的配偶，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神的创造里，这个女性目的就是作为一个男性的帮助者。所以这里是说，女人呢，是从男人身上取出的一条肋骨，而且是由男人而出。所以从神造男造女的目的，也能够看出使徒保罗在这里教导蒙头所持守的一个有力的根据。所以我们说这个蒙头不是基于人制定的习俗，是基于神创造的神圣目的。因为女人被造，目的是为了来配男人，来帮助男人。所以我们在教会生活里经常可以看到有不少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家庭每天在为主来传扬福音，每天为新人祷告，甚至打开家牧养人，来接触人，成全人。可以当我们进到他家里的时候，我们都是看到因着姊妹在家里劳苦的服侍，在家里劳苦的工作，在家里把家中一切所需的事项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作为这个丈夫，这位弟兄在家里的帮助者。所以呢，这一位弟兄呢，才能够在时间上、在精力上被释放出来，一同来去接触人，一同去为主的行动有开展。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夫妻二人配搭合作，一同来侍奉神的图画，实在是一幅非常美妙的图画。我们越是看见这样的图画，我们就越是应该想到，这就是神在他原初创造里的心意，就是让一个丈夫、一个妻子配搭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侍奉我们的神，来服侍每一位信徒。所以可以说，这样的一个配搭，这样的一种安排，就是出自神造人原初的目的，就是将这个女人作为帮助者，做男人的配偶。所以在这样的实行上，我们也是看到这一个女人她取了一个蒙头的地位。那同时临前十一章十节，她还有特别的另外一个根据，她是说到女人为着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福权柄的表记。我们知道蒙头和神的座头、神的权柄有密切的关联。在旧约的以赛亚书里，特别是说到说这个天使长和他的属下背叛神座头的权柄，建立他们黑暗的国度，就成了神的对头，就是撒旦。而神造人以后呢，撒旦就引诱人跟从他来背叛神，随后神就差遣他的儿子废除了撒旦，拯救人脱离撒旦的权势，归回神的国。所以如今 信徒呢是在向神祷告，为神说话以敬拜神的时候呢，就应该有表记来表明他们是在神座头的权柄之下，来将这件事给啊关切这事并且观看的天使来观看。那看见呢信徒在神的行政中遵守神命令的次序。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所看见的不仅仅是啊甜美的教会生活，弟兄姊妹来在一起一同享受爱宴，一同享受神家的丰富，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在以基督为头的元首权柄之下，以神作为元首，每一个啊信徒作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伏在元首的权柄之下，这样一幅啊极为有秩有序的美妙的图画。所以啊，这样的一个召会生活，这样的一个召会才是神所命定的，来伏在神元首权柄之下的召会。我们看现在世界上的形势，在各处都有各种的背叛，在各处啊都有各种的这个消极的光景，就是因着人呢、啊、不愿意伏在元首的权柄之下，甚至不愿意伏在啊神在地上所设立的代表权柄之下。你看，在美国这个啊选出了一位新的总统，于是呢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总统不行，这个总统啊不怎么样，所以很多人就上街啊游行，上街这个反对。这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都给我们看见，人现在因着撒旦的诱惑引诱，所以啊不愿意伏在权柄之下。但是在召会中，我们有基督做我们独一的元首，做我们独一的权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伏在这元首的权柄之下，作为在身体上进攻用的一个肢体，使整个身体在这个 和谐一致的来进攻用。这实在是一幅非常美妙的图画。所以朋友们，如果你真的是接触到召会生活，那我们相信您也一定会被这样甜美的召会生活，这样有秩有序的召会生活所吸引。那么在这一章的后半部分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对付另外一件事，就是主的晚餐。在哥林多召会呢，有一种的情形，就是虽然他们来到一起吃主的晚餐，就是爱宴呢、啊。那这种情形应该是呢，不管是家里富有的还是家里贫穷的，都照着自己家的度量带来一些食物，那来到一起大家一同来享受。但是呢，在哥林多召会确实有一种光景，就是来吃之前，这些比较富有的人呢就先吃饱了喝足了啊，吃的这个甚至是喝醉了，但是比较贫穷的人呢就没得可吃。所以这样的一个为着合一的见证的主的晚餐，这样的为着合一见证的爱宴呢，反而是体现出了当时在哥林多的一种分裂的光景。所以保罗说，在这世上啊，我不称赞你们，我不称许你们。保罗在这里特别带领哥林多的圣徒重新复习了这个主的晚餐的定义。他说到，说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可以看到主在这里啊，把饼拨开，为的是叫圣徒可以吃他这生命的饼。25节说，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这两节都给我们看见，主的晚餐不是为着别的，是为着纪念主自己。在主的晚餐上有饼有杯，饼呢是生命的饼，而杯是祝福的福杯。这个杯呢就是新约，包含新约一切丰富的福分，甚至也包括神自己。所以我们说有一首诗歌，在薄饼的时候我们经常唱到，说亚当堕落失去神，在这份内我得回。我们所得回的是神自己。这是这个杯呢，就是用主在十字架上为救赎我们所流的血所立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当你看到基督徒每个主日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聚在一起吃主的晚餐来纪念主，同时他们所享受的不仅仅是啊吃一个饼，外面看来吃一个饼碎渣，然后呢喝一点这个杯，喝一点这葡萄汁或葡萄酒。每一位接受主的人，有神圣生命在里面的人，他在主日的这个聚会中所享受所得着的，实际就是神自己，就是神在新约中命定他信徒所能够得着的一切的丰富。所以主的桌子，主日的聚会，对每一位信徒来讲实在是极为重要。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保罗在这里也是说到说，任何人不配的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得罪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了。所以就是说到我们需要配得吃这个主的晚餐。那和这个配就是说到重看主的饼杯的意义。主的饼和杯表征主借着救赎我们的死，为我们所裂开的身体和为我们的罪所流的血，借着我们的救主所经过的一切过程，如今神一切的丰富都能够进到我们里面，它是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愿意有份于这样的一个甜美的交通，如果你也愿意有份于这样的一位包罗万有的基督，他将他自己的一切借着他经过的过程，借着我们人的接受来赐给你的话，我们盼望你也能够成为一位信徒，来信入这一位主耶稣基督，来有份这一位神一切的丰富。那这一章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不仅给我们看见召会是伏在基督做头的元首权柄之下这样的一个生机的身体，更是给我们看见在召会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借着有份于主的筵席，有份于主的桌子，都能够一同来享受这一位神一切的丰富。这实在是甜美的召会生活，是一个满了供应的召会生活。愿我们听到今天这个圣经导读的每一位，也能够将我们自己向主敞开，愿意来尝一尝，就知道主是美善的。感谢主。